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周二宣布重启国家委员会的部署，推动在新冠疫情下重启美国经济。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为我们介绍。
截至美国的时间，4月13号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罹患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到达了56万人，而死亡的人数呢，也到达了大约23000人。而其中的一名死亡的病患呢，则是美军的军舰罗斯福号舰上的一名海军官兵。特朗普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曾经表示说，他说在本星期二，也就是4月14号，将会宣布一个经济委员会来推动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来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说呢，这个委员会当中将会包括有医生还有企业家等等人士。不过呢，美国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星期一的上午则是表示说呢，重启经济必须要正确的进行，而且不会是一蹴可及，必须会是一个按部就班逐渐的过程。雷德菲尔德并且说，社交距离的政策让美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比预期的要少。他说呢，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的话，美国死亡的人数很容易就会高达25万人、50万人，甚至高达100万人。因此呢，他说要解除这些措施的做法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安东尼·佛奇医生星期天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他说呢，如果美国像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的那样，在5月1号就要重启经济活动，那将是过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那肆虐的冠状病毒将有进一步传播的非常大的风险。福奇医生也说呢，随着美国政府关于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的建议在4月30号结束，美国的商业复苏将不会是一个转机。那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总统他拒绝颁布一个全国的这个让大家留在家中的禁令，那么因此也表示呢，当时的这些的禁令是由各州的州长自己来颁布的，那么因此其实要来重启经济活动呢，也将不会是由特朗普总统来决定，而是要由各州州长自己来做出决定。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各州的州长还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包括我们看到呢，就在星期一的上午，新泽西州的州长莫菲也才刚刚宣布，在新泽西州当中的大众运输系统呢全部减班一半，而且呢所有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乘客还有工作人员全部都必须要佩戴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纽约市目前依然是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为我们介绍。
过去一周，纽约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翻了一番，上升到了9300多，新确诊的病例增加了将近60%，从12万多上升到19万多。
纽约州长库莫周六表示，纽约抗疫的好消息是持续下降的住院率，显示疫情已接近峰值。
The curve of the increase is continuing to flatten.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appears to have hit an apex, and the apex appears to be a plateau.Which is what many of the models predicted, that it wasn't going to be a straight up and straight down.
库莫州长说，虽然过去一周纽约每天新增死亡人数稳定，但数字仍非常可怕。
758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a 24-hour period. Everyone is a face and a name and a family that is suffering on this weekend.
疫情爆发以来，位于布朗克斯东部的哈特岛上的万人冢，埋葬无人认领尸体的棺木每天比过去增加20多具。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existed for generations in this city. When that is the case, the city of New York steps up and says, okay, that person will be buried at Hart Island. But if a family member comes later or a loved one comes later, that individualThat body can be returned to that loved one.
在第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仍争分夺秒地跟病毒传播赛跑，他们中包括了医学院刚毕业的医生艾里克·布里廷格。
I've never seen us have an empty spot in the critical care bay, but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at least have space for one more emergency that comes through our door.
纽约市皇后区是少数族裔和新移民聚居的区。数据显示，西语裔和非洲裔占纽约新冠感染者的62%。 在西奈山皇后区医院的外面搭起了两个新帐篷，以应对病人突然增加、急诊室满员的高峰状况。周末的好消息还包括布朗克斯区34岁的奎尔斯周四在医院插管5天以后死里逃生，康复出院。奎尔斯表示，他很幸运被允许使用一些实验性药物。纽约州长库莫周日说，联邦政府在纽约的一些医院正进行强氯喹药物试验，参与的病患约2200多人。这项试验的初步结果将于4月20号发表。周日，库莫州长还颁布了一项扩大抗体测试的行政命令，以确保尽可能多的纽约人得到测试，以使被感染过但已有抗体的人可复工复学。周日也是复活节，纽约的圣派特里克大教堂和全美大多数教堂一样空空如也。红衣主教蒂莫西·多兰通过电视转播进行布道。
在抗疫的同时，重启经济的讨论正在进行中。库莫州长表示，眼下无人知道重启的具体时间，但原则是他会兼顾公共卫生和经济两个方面，并协调周边的县和州。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近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其为中共在隐瞒新冠疫情中的同谋，并且对世卫组织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月13号上午为止，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突破54万人，死亡人数也达到了21000多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近日加入了多位国会共和党人的行列，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下台，并且称他与中国共产党同流合污。麦考尔议员在最近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掩盖活动导致我们见过的最严重的大流行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保护世界免于这场大流行病的侵袭，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谋。原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谭德赛在2017年7月1号正式上任，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且开始了这个职务长达5年的任期。谭德赛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由非洲人出任总干事，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位不具备医生资历的总干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托德扬在近日致函谭德赛，要求他出席国会听证，就各界的疑问来做出解释。托德扬在他的声明当中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者，美国纳税人有权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反应的事实，如此一来，世界才能从错误当中学习。托德扬议员还在声明中对世界卫生组织面对全球新冠疫情所扮演的角色深表怀疑，并且担心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当中的影响力已经产生压倒性和危险的后果。对世界卫生组织表现不满的还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人格拉斯利参议员。格拉斯利参议员也在最近致函谭德赛，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提出多项的质疑。格拉斯利议员还提到，美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赠国，光是2019年一年，美国就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格拉斯利议员说，美国国会有责任和义务对国际组织的捐款来进行监督，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复活节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际，从梵蒂冈到世界基督徒人口最多的美国，今年的复活节和以往大不相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教宗方济各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庆祝了一个孤独的复活节星期日。这个基督教日历中最快乐的一天，却提醒了人们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破坏。和世界各地的牧师一样，方济各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做复活节弥撒，而信徒们则在家里看电视。教宗没有在教堂的凉亭上传递他的祝福，而是在圣彼得墓前讲话。他强调了在封锁令和隔离令中全人类进行的独处将防止传染。 这个场景在世界各地不断播放，一些信徒待在家里观看电视，那些仍然庆祝公众弥撒的信徒在教堂里实行社交疏离。通常教堂外的圣彼得广场在复活节周日会鲜花盛开，郁金香和兰花装饰着的广场的长廊传递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在复活节重生的信息。在美国，教会领袖们在周日的复活节布道中谈到新冠病毒，他们为包括在网上、电视上，甚至在停车场里与躲在汽车里的人做弥撒，以保持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社交距离。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群体来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意味着美国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庆祝复活节。美国各州长和卫生部门广泛要求居民避免大型聚会，使学校、企业和教堂关闭。在华盛顿，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在网上举行了复活节礼拜，教堂合唱团和管弦乐队的成员通过电话会议在家里表演。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I'm Amanda Bennett and I'm director of Voice of America. We've got some pretty interesting things going on. I'm recording this from home because here at Voice of America, almost all of us are now working remotely in order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美国之音，坚持我们的使命。
We at the Voice of America are taking COVID-19 very seriously. And for that reason, we're bringing you Africa 54 live from Esther's house.
今天以及每一天我们都在这里，即使在艰难的时刻，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为您带来新闻。从我们的储物间，通过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从我们的家里，一边照顾我们的孩子，狗狗在等待我们带它们出去散步，我们的家是我们新的新闻直播间。尽管我们全部都在家，但是新闻一直不间断，节目必须继续。美国之音，世界的声音，因为新闻自由始终至关重要。
全球新冠疫情常常被拿来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做比较。纽约市立博物馆此前就推出了一个专门介绍1918年大流感的展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几个月前，纽约市立博物馆首席策展人莎拉·亨利在准备一个介绍1918年知名的西班牙大流感的展览。今天，随着纽约市成为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当时那段历史成为亨利面对的现实。
I think we look back to history to see how we've coped in the past, to see if there are lessons to be drawn, but always carefully, because sometimes you take a lesson from one disease, you apply it to another disease, and it doesn't translate so well.
据各种估计，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了全球2000万到1亿人丧生，比战争死亡人数还多。1918年夏天，在纽约停靠的一艘船带回了第一批感染者。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纽约市决定保持码头开放，将病人隔离在干燥地带。
They had a big debate about whether to close the schools, and we just went through that debate here, and the schools have just closed in New York City as we speak. In 1918, they decided not to close the schools because they felt that.Many of the students would be safer in school where there was more hygienic practice. And of course, they were looking at the tenement neighborhoods.
当时纽约的剧院也一直开放。100年前没有收音机、电视，更不用说互联网。剧院是用来帮助传播信息，包括自我保健的讲座。有意思的是，当时纽约的死亡率低于许多美国其他城市。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当局在很快意识到地铁开放的危险以后，关闭了地铁。
we're looking at particularly the rush hours i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o get the subways less crowded. So this was a kind of combination of mandatory and voluntary in that they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 different business sectors to plan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businesses would open at different times.
新冠病毒与西班牙流感的不同在于1918年的流感对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来说更危险，那些人必须戴口罩，而不戴口罩的人会被罚款，并且面临严重的后果。
They authorized the police to give out tickets. Basically, they made coughing and sneezing a misdemeanor if you didn't cover your mouth.
当时纽约市医院里的病人人数让医院应接不暇，在500万纽约市人口中有大约3万人病死，纽约花了2个半月时间最终控制了病毒疫情。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纽约报道。
一个连接到互联网的智能体温计，可以把使用者的体温读数上传到一个数据库，帮助追踪全球新冠疫情。一起来看一看。
一个连接到互联网上的智能体温计，听起来并不像是有助于对抗新冠病毒的东西。把使用者的体温读数上传到一个数据库，体温计公司从这里追踪发烧病情。但制造这个体温计的金沙健康公司的执行长英德辛格最近研究了自己的发烧数据和严格执行社交距离措施的地方。
And it's clear, it's very clear.When you start implementing aggressive social distancing activities, stay at home, shelter in place, even bar and restaurant closures, within 3 to 7 days, you see the fever curves level off and start dropping. And that's because you're breaking the chain of infection.
美国大约有200万人使用金沙公司的体温计，每天量体温10万次以上。虽然该公司的预测还没有经过同行审查，但金沙公司表示，他们的数据为美国的非典型发烧提供了一个窗口。3月中旬，该公司的数据显示，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出现发烧群体。辛格表示，金沙公司不确定这些是新冠病毒病例，但这是一个有利的信号。
It's like a flashlight going off. It's saying, "Hey, there's an outbreak. There's an outbreak here. Come look at it. Send the virologists in. Send the test kits."
辛格说，他的数据表明，在一些地方，发烧病例的数量正在趋于平稳。但仍高于正常水平，这可能是发生大问题的征兆。
So the worry is that there are small groups of people, or there are small communities of people in which viruses are just continue to be passed around, and that could act as a reservoir, that could act as a hiding place for COVID-19. And after we relax those social distancing activities, it could start spreading again.
一场竞赛正在进行，要预测病毒的去向。哪些措施有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再度安全地开放社会。这个智能体温计的发烧数据可能是卫生官员急着找出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信号。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政府现在建议所有外出的美国人佩戴口罩，不过由于口罩供应短缺，许多人现在开始想办法在家里自制口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美国，个人防护设备的短缺日益严重，这提醒了美国各地的许多民众找出缝纫机自己做口罩。这对加利福尼亚情侣曾经在好莱坞一些大型电视节目的幕后工作，但是今天他们开始了新的工作。
I'm making masks with my boyfriend at the moment because people need them.
I was describing it the other day as like a war effort. Everyone kind of just did a job.And made things that we needed. So that's what we're doing.
Take 2 yards of the white.
凯伦·维拉正在购买材料，准备为家人和社区缝制100个口罩。
I have family members that are in police, nurse practitioners. I have a pregnant daughter, and we have a family member on chemo. And I'm just making sure anybody that needs a mask, if they run out, we have them.
丽兹·博伊森虽然全职工作，但在晚上和女儿维露一起做口罩。
I started it just for some neighbors on the block who I know are immunocompromised, and it sort of took off from there.
现在，她为社区中任何有需要的人缝制口罩。
Just based on local demand, we've been able to just put them out front, and as people are out for their daily walks.They pick them up, and it's a way to get them to folks who don't have, you know, a formal distribution channel.
他的口罩通常会在几小时内被用光。 博伊森承认，虽然自制口罩可能无法提供理想的新冠病毒防护手段，但他认为这比没有防护要好很多，而且容易缝制。
The simplicity of it is what's striking.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even element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kids can get into.
博伊森和其他人将他们的努力视为战胜全球疫情大流行伟大目标的微小贡献。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time to be doing that, and especially if i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be teaching our children about this time, something that makes them feel empowered and a little bit less scared. It's certainly been helping us get through this really difficult time.
这正是不因善小而不为，这些举动或许能在困境中帮助挽救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的传播迫使很多美国人待在家里，有一些人发现这是饲养或者领养小动物的好时机。
戈迪是一只幸运的狗狗，他终于和汤姆·德雷舍以及他的妻子贝基·诺林一起回家了。这对夫妇考虑收养狗狗有段时间了，因此在新冠病毒开始流行，夫妇俩都在家办公后，他们认为这是实现这一想法的理想时机。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us to adopt a dog now because we realized that we could give Goldie here the time and the attention and the care that she needed.
这只十岁半的混种比特犬，年纪比多数等候收养的狗狗都大，还有些健康问题。不过，这对汤姆和贝基来说不成问题。
We recognized that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with extra time to take in a dog that otherwise might not be adopted.It didn't take long for us to bring her home and kind of fall in love with her. And when they told us that like she might have a couple weeks, she might have a couple years, I hope it's the latter because we really love having her here.
Goldie, 在认识戈迪的短短时间里，他们对这位狗狗同伴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
Goldie is a little bit of a picky eater.In particular, she loves chicken in all its various forms. She's also, again, despite her age and medical conditions, energetic in terms of wanting to play. When we take her out on walks, she's eager to chase squirrels. She walks at a fairly fast pace.
这对夫妇从华盛顿的著名动物福利组织人道救援联盟领养了戈迪。艾希里·瓦尔姆是两间收容所的领养负责人。他说，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寄养宠物的人数增加了。他希望更多人能前来领养，因为他们正为收容所满载做准备。
We're anticipating that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we're going to see a big increase in intake. Whether that's because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at financial stress, having to move in with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or give up their housing, or if they get sick and can't take care of their animal.
瓦尔姆说。在收容所正竭尽所能为容纳更多动物做准备的同时，他希望人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帮忙减轻负担。
I think right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ruggling with anxiety, uncertainty, maybe an adjustment in their routine, workload, working from home. There's a lot to be focused on, and adopting an animal or taking an animal into your home as a foster can provide some relief just in the form of having something positive to focus on.
汤姆·德雷舍非常同意。
There's a lot of uncertainty about like how our lives look now,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true in lots of ways. If you're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it will in fact provide the boost of like enjoyment and entertainment and love in your life, for us it definitely does, and it's definitely worth it.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人们也开始重温一些与病毒传播有关的经典电影。
这不是新冠病毒事件，这是1995年的惊悚片《恐怖地带》中的场面。该片由彼得森·沃尔夫冈导演，也是目前在奈飞 Netflix 上播放的十大电影之一。在流行病期间，新电影的制作猛然叫停，电影院暂时关门谢客的时候，人们转向流媒体服务和像《恐怖地带》这样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病毒通过一只黑周猴传播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2600人的小镇。美国陆军随后隔离了这个小镇。
The most optimistic projection for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s this: 24 hours, 36 hours, 48 hours.
这部电影是许多应付世界末日情境的电影之一，是建立在一个从一人传染到另一人的隐形敌人，以及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而锁在室内所产生的焦虑。腐败的军人向公众散布假信息，还计划从高空炸毁小镇来消灭病毒。
They're dropping it.
但是观众为什么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看这种类型的电影？成长心理学家卡罗琳·洛伦特将这一点归因于他所谓的人类的死亡焦虑，当人们试图理解他们自己的死亡时所产生的一种深刻的焦虑感。他说，结局积极的世界末日电影为观众带来安慰。
It's escapism, right? This idea, and some people might say that's what it is, that we can for 2 hours get out of our headsand then to the screen, into the story. And there's something exciting and thrilling about watching some of these thrillers. It raises our heart rates, but the arc is beautiful because then there's a thrill and then almost always this reparation.
Is there anyone else who might have... 电影专家辛西亚·福克斯说，世界末日电影像史蒂芬·索德伯格2011年的电影《全境扩散》，说的是致命的全球性病毒，为观看科学家争分夺秒拯救人类的观众提供了一种团结感。
There has to be sort of a working together. 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connectedness. 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a sort of strategic planning.
福克斯还说，许多这些电影涉及大流行病的情境，比例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这让观众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陷入电影里的英雄那么糟糕的困境。1919年的无声电影《佛罗伦萨瘟疫》说的是1348年的黑死病。这部电影揭示了人们早在默片时代就迷上了这个类型的影片。虽然这部电影是针对中世纪的瘟疫，它却是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制作的。当时人们对死亡的焦虑愈发严重。
It's easier to see it on this big screen than it is to face our own fears about it.
洛伦特说，不过观看僵尸末日的电影，像丹尼·博伊尔2002年的《28天之后》，或者电影《全境扩散》里毁灭的流行病，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But it can also be a way of working out anxieties, like having a nightmare, but you can wake up from it. You get to the end of the movie and something good happens.
疫苗发现了，是的，人类获救了，是的。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周二宣布重启国家委员会的部署，推动在新冠疫情下重启美国经济。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为我们介绍。
截至美国的时间4月13号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罹患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到达了56万人，而死亡的人数呢也到达了大约23000人，而其中的一名死亡的病患呢，则是美军的军舰罗斯福号舰上的一名海军官兵。 特朗普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曾经表示说，他说在本星期二，就是4月14号，将会宣布一个经济委员会来推动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来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说呢，这个委员会当中将会包括有医生还有企业家等等人士。不过呢，美国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星期一的上午则是表示说呢，重启经济必须要正确的进行，而且不会是一蹴可及，必须会是一个按部就班逐渐的过程。雷德菲尔德并且说，社交距离的政策让美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比预期的要少。他说呢，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的话，美国死亡的人数很容易就会高达25万人、50万人，甚至高达100万人。因此呢，他说要解除这些措施的做法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安东尼·佛奇医生星期天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他说呢，如果美国像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的那样，在5月1号就要重启经济活动，那将是过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那肆虐的冠状病毒将有进一步传播的非常大的风险。福奇医生也说呢，随着美国政府关于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的建议在4月30号结束，美国的商业复苏将不会是一个转机。那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总统他拒绝颁布一个全国的这个让大家留在家中的禁令，那么因此也表示呢，当时的这些的禁令是由各州的州长自己来颁布的。那么因此，其实要来重启经济活动呢，也将不会是由特朗普总统来决定，而是要由各州州长自己来做出决定。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各州的州长还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包括我们看到呢，就在星期一的上午，新泽西州的州长莫菲也才刚刚宣布，在新泽西州当中的大众运输系统呢全部减班一半，而且呢所有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乘客还有工作人员全部都必须要佩戴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纽约市目前依然是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为我们介绍。
过去一周，纽约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翻了一番，上升到了9300多。新确诊的病例增加了将近60%，从12万多上升到19万多。
纽约州长库莫周六表示，纽约抗疫的好消息是持续下降的住院率，显示疫情已接近峰值。
The curve of the increase is continuing to flatten.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Appears to have hit an apex, and the apex appears to be a plateau, which is what many of the models predicted, that it wasn't going to be a straight up and straight down.
库莫州长说，虽然过去一周纽约每天新增死亡人数稳定，但数字仍非常可怕。
758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a 24-hour period. Everyone.Is a face and a name and a family that is suffering on this weekend.
疫情爆发以来，位于布朗克斯东部的哈特岛上的万人冢，埋葬无人认领尸体的棺木，每天比过去增加20多具。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existed for generations in this city. When that is the case, the city of New York steps up and says, "Okay, that person will be buried at Hart Island. But if a family member." comes later or a loved one comes later, that individual, that body can be returned to that loved one.
在第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仍争分夺秒地跟病毒传播赛跑，他们中包括了医学院刚毕业的医生艾里克·布里廷格。
I've never seen us have an empty spot in the critical care bay, but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at least have space for one more emergency that comes through our door.
纽约市皇后区是少数族裔和新移民聚居的区。数据显示，西语裔和非洲裔占纽约新冠感染者的62%。在西奈山皇后区医院的外面搭起了2个新帐篷，以应对病人突然增加、急诊室满员的高峰状况。周末的好消息还包括布朗克斯区34岁的奎尔斯。周四在医院插管5天以后死里逃生，康复出院。奎尔斯表示，他很幸运被允许使用一些实验性药物。纽约州长库莫周日说，联邦政府在纽约的一些医院正进行强氯喹药物试验，参与的病患约2200多人。 这项试验的初步结果将于4月20号发表。周日，库莫州长还颁布了一项扩大抗体测试的行政命令，以确保尽可能多的纽约人得到测试，以使被感染过但已有抗体的人可复工复学。周日也是复活节，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和全美大多数教堂一样空空如也。红衣主教蒂莫西·多兰通过电视转播进行布道。
在抗议的同时，重启经济的讨论正在进行中。库莫州长表示，眼下无人知道重启的具体时间，但原则是他会兼顾公共卫生和经济两个方面，并协调周边的县和州。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近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其为中共在隐瞒新冠疫情中的同谋，并且对世卫组织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月13号上午为止，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突破54万人，死亡人数也达到了21000多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近日加入了多位国会共和党人的行列，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下台，并且称他与中国共产党同流合污。麦考尔议员在最近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掩盖活动导致我们见过的最严重的大流行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保护世界免于这场大流行病的侵袭，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谋。原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谭德赛在2017年7月1号正式上任，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且开始了这个职务长达5年的任期。谭德赛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由非洲人出任总干事，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位不具备医生资历的总干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托德扬在近日致函谭德赛，要求他出席国会听证，就各界的疑问来做出解释。托德扬在他的声明当中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者，美国纳税人有权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反应的事实，如此一来，世界才能从错误当中学习。托德扬议员还在声明中对世界卫生组织面对全球新冠疫情所扮演的角色深表怀疑，并且担心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当中的影响力已经产生压倒性和危险的后果。对世界卫生组织表现不满的还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人格拉斯利参议员。格拉斯利参议员也在最近致函谭德赛，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提出多项的质疑。格拉斯利议员还提到，美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赠国，光是2019年一年，美国就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格拉斯利议员说，美国国会有责任和义务对国际组织的捐款来进行监督，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复活节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际，从梵蒂冈到世界基督徒人口最多的美国，今年的复活节和以往大不相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教宗方济各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庆祝了一个孤独的复活节星期日。这个基督教日历中最快乐的一天，却提醒了人们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破坏。和世界各地的牧师一样，方济各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做复活节弥撒，而信徒们则在家里看电视。教宗没有在教堂的凉亭上传递他的祝福，而是在圣彼得墓前讲话。他强调了在封锁令和隔离令中全人类进行的独处将防止传染。这个场景在世界各地不断播放，一些信徒待在家里观看电视，那些仍然庆祝公众弥撒的信徒在教堂里实行社交疏离。通常教堂外的圣彼得广场在复活节周日会鲜花盛开，郁金香和兰花装饰着的广场的长廊传递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在复活节重生的信息。在美国，教会领袖们在周日的复活节布道中谈到新冠病毒，
他们为包括在网上、电视上，甚至在停车场里与躲在汽车里的人做弥撒，以保持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社交距离。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群体来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意味着美国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庆祝复活节。美国各州长和卫生部门广泛要求居民避免大型聚会，使学校、企业和教堂关闭。在华盛顿，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在网上举行了复活节礼拜，教堂合唱团和管弦乐队的成员通过电话会议在家里表演。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I'm Amanda Bennett and I'm director of Voice of America. We've got some pretty interesting things going on. I'm recording this from home because here at Voice of America, almost all of us are now working remotely in order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美国之音，坚持我们的使命。
We at the Voice of America are taking COVID-19 very seriously. And for that reason, we're bringing you Africa 54 live.From Esther's house.
今天以及每一天，我们都在这里。即使在艰难的时刻，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为您带来新闻。从我们的储物间，通过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从我们的家里，一边照顾我们的孩子。狗狗在等待我们带它们出去散步。我们的家是我们新的新闻直播间。尽管我们全部都在家，但是新闻一直不间断，节目必须继续。美国之音，世界的声音，因为新闻自由始终至关重要。
全球新冠疫情常常被拿来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做比较。纽约市立博物馆此前就推出了一个专门介绍1918年大流感的展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几个月前，纽约市立博物馆首席策展人莎拉·亨利在准备一个介绍1918年知名的西班牙大流感的展览。今天，随着纽约市成为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当时那段历史成为亨利面对的现实。
I think we look back to history to see how we've coped in the past, to see if there are lessons to be drawn, but always carefully, because sometimes you take a lesson from one disease, you apply it to another disease, and it doesn't translate so well.
据各种估计，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了全球2000万到1亿人丧生，比战争死亡人数还多。1918年夏天，在纽约停靠的一艘船带回了第一批感染者。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纽约市决定保持码头开放，将病人隔离在干燥地带。
They had a big debate about whether to close the schools, and we just went through that debate here, and the schools have just closed in New York City as we speak. In 1918, they decided not to close the schools because they felt that.Many of the students would be safer in school where there was more hygienic practice. And of course, they were looking at the tenement neighborhoods.
当时纽约的剧院也一直开放。100年前没有收音机、电视，更不用说互联网。剧院是用来帮助传播信息，包括自我保健的讲座。有意思的是，当时纽约的死亡率低于许多美国其他城市。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当局在很快意识到地铁开放的危险以后，关闭了地铁。
We're looking at particularly the rush hours, i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o get the subways less crowded. So this was a kind of combination of mandatory and voluntary, in that they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 different business sectors to plan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businesses would open at different times.
新冠病毒与西班牙流感的不同在于1918年的流感对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来说更危险。那些人必须戴口罩，而不戴口罩的人会被罚款，并且面临严重的后果。
They authorized the police to give out tickets. Basically, they made coughing and sneezing a misdemeanor if you didn't cover your mouth.
当时，纽约市医院里的病人人数让医院应接不暇。在500万纽约市人口中，有大约3万人病死。纽约花了2个半月时间，最终控制了病毒疫情。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纽约报道。
一个连接到互联网的智能体温计，可以把使用者的体温读数上传到一个数据库，帮助追踪全球新冠疫情。一起来看一看。
一个连接到互联网上的智能体温计，听起来并不像是有助于对抗新冠病毒的东西。把使用者的体温读数上传到一个数据库，体温计公司从这里追踪发烧病情。但制造这个体温计的金沙健康公司的执行长英德辛格最近研究了自己的发烧数据和严格执行社交距离措施的地方。
And it's clear, it's very clear.When you start implementing aggressive social distancing activities, stay at home, shelter in place, even bar and restaurant closures, within 3 to 7 days, you see the fever curves level off and start dropping. And that's because you're breaking the chain of infection.
美国大约有200万人使用金沙公司的体温计，每天量体温10万次以上。虽然该公司的预测还没有经过同行审查，但金沙公司表示他们的数据为美国的非典型发烧提供了一个窗口。3月中旬，该公司的数据显示，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出现发烧群体。辛格表示，金沙公司不确定这些是新冠病毒病例，但这是一个有力的信号。
It's like a flashlight going off. It's saying, "Hey, there's an outbreak. There's an outbreak here. Come look at it. Send the virologists in. Send the test kits."
辛格说，他的数据表明，在一些地方，发烧病例的数量正在趋于平稳。但仍高于正常水平，这可能是发生大问题的征兆。
So the worry is that there are small groups of people, or there are small communities of people in which viruses are just continue to be passed around, and that could act as a reservoir, that could act as a hiding place for COVID-19. And after we relax those social distancing activities, it could start spreading again.
一场竞赛正在进行，要预测病毒的去向。哪些措施有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再度安全地开放社会。这个智能体温计的发烧数据可能是卫生官员急着找出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信号。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政府现在建议所有外出的美国人佩戴口罩，不过由于口罩供应短缺，许多人现在开始想办法在家里自制口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美国，个人防护设备的短缺日益严重，这提醒了美国各地的许多民众找出缝纫机自己做口罩。这对加利福尼亚情侣曾经在好莱坞一些大型电视节目的幕后工作，但是今天他们开始了新的工作。
I'm making masks with my boyfriend at the moment because people need them.
I was describing it the other day as like a war effort. Everyone kind of just did a job and made things that we needed. So that's what we're doing.
I'm gonna take 2 yards of the white.
凯伦·维拉正在购买材料，准备为家人和社区缝制100个口罩。
I have family members that are in police, nurse practitioners. I have a pregnant daughter, and we have a family member on chemo. And I'm just making sure anybody that needs a mask, if they run out, we have them.
利兹·博伊森虽然全职工作，但在晚上和女儿维露一起做口罩。
I started it just for some neighbors on the block who I know are immunocompromised, and it sort of took off from there.
现在他为社区中任何有需要的人缝制口罩。
Just based on local demand, we've been able to just put them out front, and as people are out for their daily walks, they pick them up, and it's a way to get them to folks who don't have, you know, a formal distribution channel.
他的口罩通常会在几小时内被用光。博伊森承认，虽然自制口罩可能无法提供理想的新冠病毒防护手段，但他认为这比没有防护要好很多，而且容易缝制。
The simplicity of it is what's striking.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even element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kids can get into.
博伊森和其他人将他们的努力视为战胜全球疫情大流行伟大目标的微小贡献。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time to be doing that, and especially if i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be teaching our children about this time, something that makes them feel empowered and a little bit less scared. It's certainly been helping us get through this really difficult time.
这正是不因善小而不为，这些举动或许能在困境中帮助挽救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的传播迫使很多美国人待在家里，有一些人发现这是饲养或者领养小动物的好时机。
戈迪是一只幸运的狗狗，他终于和汤姆·德雷舍以及他的妻子贝基·诺林一起回家了。这对夫妇考虑收养狗狗有段时间了，因此在新冠病毒开始流行，夫妇俩都在家办公后，他们认为这是实现这一想法的理想时机。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us to adopt a dog now because we realized that we could give Goldie here the time and the attention and the care that she needed.
这只十岁半的混种比特犬年纪比多数等候收养的狗狗都大，还有些健康问题，不过这对汤姆和贝基来说不成问题。
We recognized that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with extra time to take in a dog that otherwise might not be adopted. It didn't take long for us to bring her home and kind of fall in love with her. And geez, when they told us that like she might have a couple weeks, she might have a couple years, I hope it's the latter because we really love having her here.
在认识戈迪的短短时间里，他们对这位狗狗同伴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
Goldie is a little bit of a picky eater. In particular, she loves chicken in all its various forms. She's also, again, despite her age and medical conditions, energetic in terms of wanting to play. When we take her out on walks, she is eager to chase squirrels. She walks at a fairly fast pace.
这对夫妇从华盛顿的著名动物福利组织人道救援联盟领养了戈迪。艾希里·瓦尔姆是两间收容所的领养负责人。他说，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寄养宠物的人数增加了。他希望更多人能前来领养，因为他们正为收容所满载做准备。
We're anticipating that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we're going to see a big increase in intake.Whether that's because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at financial stress, having to move in with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or give up their housing, or if they get sick and can't take care of their animal.
瓦尔姆说，在收容所正竭尽所能为容纳更多动物做准备的同时，他希望人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帮忙减轻负担。
I think right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ruggling with anxiety, uncertainty, maybe.An adjustment in their routine, workload, working from home. There's a lot to be focused on. And adopting an animal or taking an animal into your home as a foster can provide some relief just in the form of having something positive to focus on.
Tom Udalesha 非常同意。
There's a lot of uncertainty about like how our lives look now.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true in lots of ways. If you're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it will in fact provide the boost of like,And enjoyment and entertainment and love in your life. For us, it definitely does, and it's definitely worth it.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人们也开始重温一些与病毒传播有关的经典电影。
这不是新冠病毒事件，这是1995年的惊悚片《恐怖地带》中的场面。该片由彼得森·沃尔夫冈导演，也是目前在奈飞 Netflix 上播放的十大电影之一。在流行病期间，新电影的制作猛然叫停，电影院暂时关门谢客的时候，人们转向流媒体服务和像《恐怖地带》这样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病毒通过一只非洲猴传播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2600人的小镇。美国陆军随后隔离了这个小镇。
The most optimistic projection for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s this: 24 hours, 36 hours, 48 hours.
这部电影是许多应付世界末日情境的电影之一，是建立在一个从一人传染到另一人的隐形敌人，以及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而锁在室内所产生的焦虑。腐败的军人向公众散布假信息，还计划从高空炸毁小镇来消灭病毒。
They're dropping it.
但是，观众为什么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看这种类型的电影？成长心理学家卡罗琳·洛伦特将这一点归因于他所谓的人类的死亡焦虑，当人们试图理解他们自己的死亡时所产生的一种深刻的焦虑感。他说，结局积极的世界末日电影为观众带来安慰。
It's escapism, right? This idea, and some people might say that's what it is, that we can, for 2 hours, get out of our heads and into the screen, into the story. And there's something exciting and thrilling about watching some of these thrillers. It raises our heart rates, but the arc is beautiful because then there's a thrill and then almost always this reparation.
电影专家辛西亚·福克斯说，世界末日电影像史蒂芬·索德伯格2011年的电影《全境扩散》，说的是致命的全球性病毒，为观看科学家争分夺秒拯救人类的观众提供了一种团结感。
There has to be sort of working together. 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connectedness. 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sort of strategic planning.
福克斯还说，许多这些电影涉及大流行病的情境，比例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这让观众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陷入电影里的英雄那么糟糕的困境。1919年的无声电影《佛罗伦萨瘟疫》说的是1348年的黑死病。这部电影揭示了人们早在默片时代就迷上了这个类型的影片。虽然这部电影是针对中世纪的瘟疫，它却是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制作的，当时人们对死亡的焦虑愈发严重。
It's easier to see it on this big screen than it is to face our own fears about it.
洛伦特说，不过观看僵尸末日的电影，像丹尼·博伊尔2002年的《28天之后》，或者电影《全境扩散》里毁灭的流行病，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But it can also be a way of working out anxieties, like having a nightmare, but you can wake up from it. You get to the end of the movie and something good happens.
疫苗发现了，是的，人类获救了，是的。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